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中国人吃早饭的习惯始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此后华夏大部分地区都实行早午晚三餐制，利于生活也利于生产。尽管一日三餐几乎成为人类共同的饮食制度，同样的饭食在中国却变换出不同的生活节奏，塑造出各异的人生感受。现代城市人早餐的首要需求就是简单快捷，天津人最懂得这一点。绿豆面展开一个美妙的圆形，薄匀不破，鸡蛋保证营养，果篦儿馄饨皮油炸而成，金黄酥脆，煎饼果子外柔内脆，咸香兼备，享受它只需要2分钟。中国早餐味道至关重要，苦心经营18年，秦云深知其中奥秘。
32号、40号、47号，
重庆人天天吃小面，越吃越想吃啊！都是早上啊，好像不吃小面了，都觉得好像我们家儿一天来都不舒服。
老板儿，来碗小面，撒点海椒，多点花椒，加个蛋哦。
要得要得。
一碗香气扑鼻的小面下肚，重庆人才真正醒来。碱是和面的关键，它能使面中的骨胶蛋白结成致密的网络，锁紧淀粉颗粒，面汤不致浑浊，还能让面条在嘴里产生令人愉悦的弹性。长江流域各大码头都有碱水面的地盘。苏州面味道来自于汤，清而不腻，细面是苏式面的精髓，装碗不脱水不泼汤。夏季的大肉面浇头是一块白嫩肥美的焖肉，白糟粒粒，面汤鲜滑。武汉人把吃早饭叫过早，口味偏好咸鲜，面窝三鲜豆皮都是广受推崇的早点。而碱面做的热干面才最代表这个城市的气质，水煮拌麻油晾干，芝麻酱必须调制的稠而不泄，这样才能均匀全面地附着在面上， 要达到这个效果，需要付出足够的腕力和持久的耐心。除了当老板，重庆的秦云还收徒弟，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0人。
这碗面呢，麻辣味，寒淡不够。
煮面呢，更多的用心去做。你如果不用心去做，都是个佐料摆在上面，随意的拿着瓢瓢或者说发，肯定不得行。包括你对佐料的了解度啊，肯定不够。
重庆小面最独特之处在于调料的多样，辣椒、红油、花椒油、酱油等12味佐料搭配，味道的平衡全靠手上拿捏。
锅铲下底。
重庆小面馆大多只做早市和午市，下午时间用来炒料，秦云也不例外。
我们风大的日子，
热力喷薄，香料登场，辣椒浓香四溢，一香二辣三提色，这是多年的经验。除了小面，秦老板的招牌是牛肉面。牛肉每天限售10公斤，精明的营销方式让这里每天排起饥饿的长龙。
感觉怎么样？
麻辣鲜都达到那个味道了。
也是啊，做的哈确实很不错。如果说你每一碗面都达到今天的下个师傅吃的碗面，也是哦，你可以比得了，没问题的了。下一个是哪位？
小面的小，既代表价格低廉，也流露着随意轻巧的美食态度。今天它已是这座山城的早餐名片。不是所有早餐都以快取胜，在广州，早餐享受的就是过程。早晨7点，位于老城区的9家门前站满等候开门的人，而点心师傅已经忙碌了整整3个小时。一样样精致的茶点被一双双灵巧的手赋予生命。广东早茶丰富而奢侈，茶只是借口，更重要的是点心、菜肴、粥品。每个回头客都有自己心仪的座位。早茶长盛不衰，与广东近代以来的贸易兴盛有关。56岁的陈月霞退休后成为这里的常客。陈月霞的儿子29岁的梁景轩是位律师，同在广州，他的早晨却格外紧张。
我经常都来唔切食早餐嘅，喺路上买面包买牛奶，一边行一边食，始终觉得工作最重要。你没工作你就生存不到，生存不下来你谈什么生活呢？
广式茶点有干湿两种，干点最为精致，招牌虾饺，水晶饺皮包裹鲜嫩虾仁，饺皮柔韧，虾仁甜脆，柔和出鲜美的口感。统计表明， 广州早茶的平均消费时间在一小时以上。广州是年轻人奋斗的战场，也是老年人生活的天堂。2013年，广州60岁以上人口125万，占总人口的15%，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这是中国的缩影。这座城市，一只手托举着发展，另一只手托举着传统。高速运转的都市，给年轻人提供更多创业的机遇，也挤压了他们像父辈那样享用午餐的时间。喝完早茶，母亲的主要工作就是准备晚饭。生抽、糖、酒、醋、水5种材料焖出5味鸭。新鲜的鲈鱼最适合清蒸。西洋菜猪骨汤，去油解腻，四季皆宜。一顿精心烹制的晚餐，等待着打拼了一天的儿子。与梁景轩相比，另一些年轻人的三餐更加单调乏味。
杨圆圆
到，
品质要保障，
品质要保障，
人人放心到，
人人放心到，
耶
耶。
每天早晨7点半，16万人开始聚集，人潮汹涌的一幕，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厂区，每周5天重复上演。工厂的生产主力是像杨圆圆这样的90后，他们刚从学校毕业，长时间重复简单劳动，对每个人都是挑战。21岁的杨圆圆必须每5秒完成一次操作，每天重复5000次，约7个小时。园区中央厨房同样用工业化模式制造一日三餐。这些标准化食物首先注重食品安全，其次考虑营养均衡。每天2吨鱼、3吨猪肉、15吨蔬菜、15吨大米，满足8万人的消耗。20个大大小小的餐厅分布在园区各处，最大的能容纳2000人同时用餐。每工作2小时，休息10分钟，午饭时间1小时。和中国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一样，杨圆圆必须努力跟上这里的节奏。徐磊，湖南人，在此工作了11年，如今管理着200多人的班组，负责制造国际品牌手机。核心生产车间对外高度保密，给庞大冰冷的工厂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园区外密集的住宅楼群里，是徐磊和妻子文飞的家。腊鱼是夫妻俩都喜爱的家乡美味，浸泡、水煮、 取出多余的盐分和杂质，在油锅中煎至两面焦黄，加辣椒、蒜、姜、豆豉，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把它们暂时带回遥远的故乡。几百公里外，徐磊的老家，岳母赵菊香从山上取黄土，用于制作一种古老的食物。1400多年前，中国农书中记述了这种美食的制作方法。赵菊香带着1岁半的外孙女买回新鲜的鸭蛋，一场化学与时间的持久战即将开始。1公斤鸭蛋，200克盐，盐水冷却，与黄泥搅拌，将蛋没入其中。食盐中的钠离子和氯离子透过蛋壳逐渐渗入。鸭蛋在密封的坛子里沉睡，等待被唤醒的时刻。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过来看一下了，刚发过来的一个新的视频。
你看，
哇！玩心比较重啊，你没看到啊？
也要读书怎么办？
因为当时也是没人带，所以就给我妈去带了。想也没办法，我们就每天一个电话回去，每天一个电话。
一个月后，盐分渗入，水分渗出，鸭蛋固有的性状和风味发生改变。滚上草木灰，保质保鲜，防止破碎，他们将把美味和思念带到他乡。咸鸭蛋的迷人来自于蛋黄，腌制过程中分离出的脂肪聚集形成鲜香的蛋黄油。咸蛋黄独有一种绵密与颗粒感兼备的沙软口感。
这么大，
家乡的味道有种特殊的魔力，能让天各一方的家人穿越时空聚在一起。
理想就是让家人过得幸福，让家人过得互通无有。
爸爸，这是爸爸。
干爸。
哎，小龙，
爸爸，好啦。爸爸。
哎，这里嘞，
妈。
妈是妈。
妈。
哎，妈。
哎，
妈。
哎，你想了，爸爸想了。
我16、17岁出来的，然后现在28岁，11年，我的青春全部给复制开了。
数百万年轻人在这座工业帝国里为全世界源源不断地提供国籍模糊、更难分辨个人印记的全球化产品。一日三餐浸透着青春和汗水。 不仅仅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深山里也有不得不选择简单生活的人。
小钱蛮着的啊，恼火得很，搞线路的也就是这样子的，两条腿走出来了，基本上这些方面一看。
顾涛，电力公司职工，有20多年巡线经验，常年在崇山峻岭里穿越。一个班组一年步行总里程超过25000公里，相当于1/3个赤道。电塔脚下生活的是凉山州的彝族。7月底是马铃薯的收获季节，当地人把马铃薯称为洋芋。这里出产的洋芋根茎膨大，支链淀粉和干物质含量高，口感格外绵软。海拔2600米以上高寒山区的布拖县出产一种马铃薯中的极品乌洋芋。种植要求高，产量少，乌洋芋皮薄质嫩，淀粉含量高。炒洋芋是最家常的一道美味，而更原生态的彝族吃法是火烤。烤熟后的洋芋香气浓郁，沙瓤酥软。8月初，一年一度的彝族火把节来临。坨坨肉，凉山当地乌金猪的仔猪，肉嫩不柴，香而不腻。经过火烤的猪肉被切成拳头大小，用猛火煮，捞起放佐料拌匀入味儿。但所有这一切都和顾涛无关。
哎呦，这些吃干盐，哎呦，喝了水，吃干粮。第一次爬山，要多吃一点。先拿着钱，不够饭了，一个月钱，然后二百多吃点，哎，消耗也大得很。
快速发展的中国，总有人因为生计放弃享受，与美食匆匆擦肩而过。大别山深处，一群少年即将开启一场艰苦的跋涉。照顾女儿高新雅的一日三餐是李希每天的任务。每年紧随高中毕业，全国高等学校入学统一考试，简称高考，是近千万年轻人改变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毛坦厂中学20000名学生，是安徽省最大的高考生源地之一，也是家长心目中的高考工厂。学习异常紧张，休息时间宝贵，有条件的家长选择陪读。春暖花开，李希正寻觅一种路边的野菜。蒿子，草本植物，俗名八蒿。
我还来着。
农历3月3，当地传统要吃蒿子粑粑。陪读条件简陋，但李希依然遵循这个习俗。浸泡、去汁、剁碎，蒿子叶散发出阵阵清香。大米磨成粉，加入咸肉，蒿粑的风味和营养更加丰富均衡。
我家孩子喜欢吃这个。
当季野菜 是女儿食谱中最好的调剂。每一个陪读家长都有自己的心得。
一元二次方程。
九十个高考班，每个教室都坐满百余名学生，整个校园充满了如临大敌的紧张和亢奋。学生有半小时的午休时间，吃过蒿子粑粑，离高考已经不足两个月。
好吃啊！
高新雅和母亲住在学校附近，更多住处较远的学生没那么幸运。短暂的用餐时间，没有固定餐桌。他们的父母又多了一个陪读任务，送饭。每天中午都有几千学生在校门口用餐。时间和精力全部留给了下一代。然而随着知识日新月异，不少家长能做的就是照顾孩子的日常起居，比如做饭。饭菜的质量关乎考试成绩，甚至直接决定孩子的命运。临水而建的小镇只有一万居民，高考使这个数字陡增了三倍。往日的恬淡生活和几近失传的手艺与学生们的匆忙脚步并行着。老街上豆腐坊依然使用最古老的方法制作远近闻名的豆干。这种两厘米厚的大豆制品温软嫩滑，富于弹性。
他很睡是睡不好了，因为这里面的教学模式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啊来学习。但是呢，后方的生活我肯定要在营养方面、搭配方面尽量让他睡好一点。
再过一天，高新雅就要离开。去市里参加高考，李希加倍用心为女儿做临行前最后一餐。干子烧肉，白嫩的豆腐和丰腴的五花肉，浓油赤酱，鲜香可口。
现在紧张吗？
有点，
有点，好吧。
你那时候考试的时候不紧张？
我那跟你不一样哎，你们姐姐念书是受惊，我那时候念书是享福呢。
还行吧。
我在陪孩子这近十个月当中，也许是我一辈子当中是最幸福的、最开心的一段时间。
象征马到成功的拖鞋完成了，母女俩共同经历的难忘时光即将画上句号。
为了追逐我们心中的梦想，我们从全省各地来到我们毛中这个大山里面的一所中学。我们沿着弯弯山路进到这里面来干什么？来学习来了，来进行的修道来了。现在我们要出关。
简单生活并不一定出于无奈，有时它是发自内心的选择。上海素食爱好者在普通菜蔬中寻找着健康乃至人生的意义。选择素食的中国人已经超过5000万。清心寡欲自古就是中国先贤修行的前提，如今简单素食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益身心，它甚至成为餐饮业者招来顾客的一种方式。
啊，好，这个要简单的，你过来。
美食我觉得是一个很温柔的武器，它所向披靡，没人不被折服。
王爱华找遍每个街角，不断丰富自己的美食清单，为筹备社区聚会的中秋素宴，爱华的工作夜以继日，几样关键食材还需要他处理。红豆沙和陈皮加入红糖混合而成的馅料，这是他的秘密武器。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上世纪60年代，香港70%的蔬菜来自本土，如今这个比例不到2%。粉岭，尚未被房地产开发吞噬的土地，农夫依循传统耕作方式，只用有机肥，只种当季菜，虽然产量低，但爱华信任这样的农产品。冰皮月饼是爱华为中秋素宴预备的点睛之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月饼。上世纪80年代，反叛月饼的传统制作方式，香港首创了冰皮月饼。糯米粉、粘米粉和澄面混合的冰皮包裹着豆沙馅，软滑香糯，无需烘烤，冷藏口感更佳。
发热取包，你们家有一句就发热取包。
现代生活把食物简化为贴上价签的消费品，快乐厨房的菜肴则让人思考食物和自然以及生产者的关系。世事变迁，人心进退，越是在水泥森林里久居，越向往对农耕生活的回归。社会的急速变化搅动着每个人的内心，香港繁华依旧， 但最奢侈、最时尚的，已不再是豪宅广厦，而是最简单的田园。如何顺应自然传统，在内地或许可以找到更多的生态样本。每天早晨，72岁的龙先贵都在古令河里捕鱼，这是他的早锻炼项目。古令县，四川最边远的县城，赤水河流过境内。依据发展规模，中国将城市分为三类，古令是比三线城市更小的城镇。古令手工面，耐煮润滑，口感细腻，有很强的吸汤能力，是早餐首选。
外卖人家米，
哎
呀
对。
成熟的豌豆炖烂，当地叫趴豌豆，加入面条，有一种清香厚重的鲜美。
小城市啊，因为和农村比较近，农村那些鲜些菜比较多，交通又方便，摩托车也拉起来哈、啊、就来卖了，他也对了就走了，所以说对于菜蔬就比较好。
赤水河边的小城，生活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前工业化时代，食材供应半径不超过30公里。选3年以上的公鸡，肉爪子扎破鸡肉，防止开裂。30多味香料熬制底汤，反复使用的卤水可以留存并不断增加鸡肉的香味。配上红油蘸料，这是古令麻辣鸡最显性的味觉标志。麻辣鸡是曾孙女龙美琪的最爱，龙大爷急于给美琪一个惊喜。
喂，通了吗？家里
啊，通了，通了，通了。
哎，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这就会吃回来。你这娃儿不听话，中午那顿坐半天了，都绝对不听话。带走。
买个汤没有？
能啊。
买个，当买个汤还要叫唤呀？
但是我只能买点鱼。
你这小伙来骗老子的啊，这个叫唤嘛，落在下水一样。
谢谢。
世代同堂，要双老的在。当然，娃儿那些炖骨面，孝道也是好。
黄辣丁，学名黄嗓鱼，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生长。这些野生鱼是龙大爷清晨的收获。烹饪黄辣丁，各地都有自己的风味。古令做法常用盐、酸菜和泡椒烹煮，既去除鱼腥，又激发鱼肉的鲜嫩。
起步了，
卤制将近一小时，麻辣鸡出锅。饱蘸红油，麻辣得当，肉质细嫩，香气扑鼻。几十年来，几乎每个周末，龙家都会出现这样团聚的场景和一桌风生水起的筵席。
来，
我老
子
身体健康
哈，来吧，
大家
的健康，
干杯
，
来，好。
我就愿意在这个小城市生活，他说大城市里面我还不喜欢，空气哦，卫生哦，各方面的环境哦，还有好转。
清新的环境，低廉的物价，平淡缓慢的日子，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让古蔺这样的小城镇充满生活气息。这曾经是我们的传统，但在今天，它开始变得稀有和珍贵。久居紧张喧闹的都市，另一些人选择逃离，找寻心目中的简单快乐。大理，北京人史旭霞和王冲来过多次的地方，每次短暂驻足，两人总是意犹未尽。从北京西四环到大理洱海门3000公里，有了脚踩土地头顶蓝天的踏实感。更大的改变是结识邻居李奶奶，这是史旭霞小时候才有的邻里关系。
这些年代喊的都是生产自由，
新鲜的洱海鲫鱼肉质甜美。
七分了，那个六七分熟。
李奶奶是厨艺高手，爱好美食的史旭霞不会错过一切学习的机会。
嗯，好久没。
白木瓜，大理人叫酸木瓜，是这道菜的味道识别码。
基本上就进口的。
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使得鲫鱼肉有绵长的回味。鱼肉滋嫩细腻，汤味鲜辣香醇。
够酸的。
洱海，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水质优良，水产丰富，白族渔民世代在此捕鱼为生。苍山，平均海拔3500米，七月雨季是采摘见手青的季节。采菌人清晨上山收获新鲜的菌子，下山立即售卖，当地人称为昭君午时。见手青学名红网牛肝菌，破损后产生颜色变化，这是它含有毒性的标志。误食容易中毒，高温是解毒的关键， 二次烹饪，先过一遍油，再次猛火持续爆炒，保证菌子彻底熟透。新鲜的剑手青口感爽脆，并伴有奇鲜，这是它虽微寒毒性却让人趋之若鹜的原因。
确实好吃。特别鲜。太腻刺了。
逆城市化生活，清静的日子，新鲜的空气，和睦的邻居，天然食材的饭菜，大理的生活体验让史旭霞和丈夫做出一个重大决定。2013年初，两人辞去北京的工作，移居大理。粗茶淡饭不一定苦闷，别人眼中的虚度生活，在我眼里却是无比珍贵的时光。这是史旭霞日记里的一句话。6月5日，70辆大巴，140个车次，载着10000多名考生，从毛坦厂中学出发。对李希来说，辛劳而幸福的陪读，是母女俩难得的亲密生活。孩子长大，离家会越来越远。梁景轩每天早晨的出行都像是一次艰难的远征，只有晚上回家才是真正的歇息。一碗热汤承载着一个广东家庭的温暖亲情。结束繁重的工作，杨媛媛走出工厂，转身投入自己的生活。无论对工作有多少抱怨，她仍然很享受这段青春时光。大凉山火把节的庆祝活动进入高潮，紧张的巡线任务告一段落，顾涛也坐下来品味美食。对美味的渴望源自人类的本能，然而关于美食，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选择。适荤如素、快食慢餐都有各自的理由。今天空前丰盛的食物和前所未有的资源困境并存，如果到先辈的智慧中寻找答案，他们或许会这样告诫我们：短暂的一生，广厦千间，夜眠仅需6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3餐。